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吕路加牧师，欢迎您收听神论的课程。今天我们一起来查考第16课，神旨意的分类。神旨意的分类，在上一课里，我们一起学习到神的旨意的本质是包罗万象，又是合而为一的。我们也学习到神的旨意的特征是有其终极目的，是永不改变的，与包括万事万物。在今天这一课里，从我们学习的角度来看，神的旨意可以分为三大类。从人的领受角度来看，神的旨意可以分成三方面来帮助我们了解。第一，这称为是隐秘的旨意。隐秘的旨意，神的旨意没有启示给人知道的这一部分称为隐秘的旨意，是人所不能明白，也是不需要明白的。在申命记29章29节说，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这里说到隐秘的事是属于神的，所以不属于我们，因为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以赛亚书55章8到9节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这是说到神的旨意，我们不能明白的部分被称为是隐秘的旨意，是超过我们所能理解的，是无法测透的。正如约伯记第11章第7节所说的，你考察就能测透神吗？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吗？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人理解的水平有限，我们不可能完全了解神的旨意。那这个我们不能了解的部分就称为是隐秘的旨意。这个隐秘的旨意是出乎人意外的，出人意外乃是指超乎人所理解的。腓立比书第4章第7节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里所说的出人意外，不是说我们开始的时候没想到，后来发现是这样，我都明白了。这里的意思是说，超过了人的理解能力所能理解的，是这样的平安，在基督耶稣里必定可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不但如此，神这隐秘的旨意更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在以弗所书第3章21节说，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到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所以这里说到神能够照着他运行在我们心中的大力，成就一切，充充足足的超过一切我们所想所求的。所以当我们来到罗马书第11章，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使徒保罗向神发出这样的敬拜赞美。在第11章33节，使徒保罗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都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这里说到神的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寻，他隐秘的旨意是我们所不可能明白的，是我们不可能用人的智慧去理解的，但却是奇妙的成就他的美意。所以这是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以上所说，这是神隐秘的旨意。那么关于神的旨意启示给人，让人知晓明白的部分，而且是要我们谨守遵行的，这个称为明显的旨意。根据申命记29章29节所说的，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这是指隐秘的旨意。这节经文的后半段说到，唯有明显的事，明显这个字原文意思就是启示，同一个字，唯有明显就是显明出来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书上一切话。 换句话说，神所显明出来的他的旨意是要我们明白，并且要我们教导我们的子孙一起来遵行的，这是我们信仰生活的最高的准则，那就写在圣经里面，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话。律法这个字的本意就是教导，所谓 Torah 这个字就是指说不单单是律法书，整本圣经也可以称为是神的教导我们内容。所以整本圣经就是神的话，是神所显明的旨意，要我们来谨守遵行的，这永远属于我们。这些事神已经显明给我们，在我们心里的，这称为明显的旨意。在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说，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抵挡真理的人。我们看见神显明给我们看见，每一个罪人活在堕落世界上是不虔不义的，连神的愤怒的彰显也是他公义的旨意的显明。不但如此，神还在每个人心里做工，因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所以神如何显明他的旨意，在罗马书第一章我们刚刚所念这段经文里面清楚告诉我们，是借着他所造的天地万物。在罗马书一章第十九节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这里清楚指出，神创造天地万物，自从天地被造以来，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神的永远大能和神性借他所造的万物是非常清楚的显明出来。虽然我们肉眼不能看见神，因为神不是物质，神是灵，得拜他，用心灵和诚实的拜他，但借着神所造的万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接续在第二章第十四节也告诉我们说，不只是在人所处的环境天地万物显明神的旨意，在人的里面，神也把律法的功用刻在人的心里。所以在罗马书二章十四节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神把律法的功用、律法的要求刻画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所以人的外在是神明显的启示，借着天地万物所彰显出来的，人的内在也刻画着神律法的功用，有神的启示，就所谓的良心或者是非之心。所以人内外都是启示，人活在这天地万物当中真是奇妙。有句话说得好，在神所造的天地万物当中，在这个宇宙大舞台上，人既是观众也是演员，他观看神所造的这一切，都显明神的奇妙作为，他自己也是神所造的，为神的荣耀做见证，他是神奇妙的受造物。所以人内外都是启示，这称之为神明显的启示。很遗憾的是，然而人却不理会神所明显的启示。根据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一节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 神明显的旨意在天地万物要普遍的启示，也包含了神在人心里所放的律法的功用，普遍临到世上每一个人启示。人却不理会神，不把他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所以人的心思意念变为虚妄与昏暗，不但不敬拜这位造物的主，反而敬拜侍奉受造之物。这是今天人犯罪堕落的后果。然而神并没有撇下我们，他差遣旧约的先知、新约的使徒，特别是差遣基督耶稣带来道成肉身最高峰的启示。所以在基督耶稣里，神透过他的仆人先知使徒赐下他的话语写在圣经上，这个叫做特别的启示。而这个特别的启示就把人的光景以及神的审判以及神的救恩计划把福音彰显出来，也成为明显的旨意。所以在罗马书16:26说，这奥秘就是福音的奥秘啊，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是按着永生神的命，借着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所以神借着众先知写下圣经神的话，来指示万国万民悔改信服真道，信靠主耶稣，这也是明显的旨意。所以换言之，神所明显的旨意，这个特别的旨意，救恩的旨意，就是在希伯来书1:1所说的，神从前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是写在旧约圣经上面啊，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晓谕这个字就是启示，同一个字。神在这末世借他儿子耶稣基督晓谕我们，启示我们。这是讲到主耶稣的话语、讲的道所行的神迹，以及对主耶稣所讲的福音的启示进一步的解释，就是新约圣经的内容。总而言之，新旧约圣经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就是神明显的旨意。整本圣经就是要我们和我们的儿女来谨守遵行的。所以感谢神，他不只是赐下这个天地万物及人心里面或者历史上进展所彰显出来神的心意，这叫普遍的启示。他更赐下这本宝贵的圣经，是基督耶稣最高峰的启示，有旧约有新约，来说明救恩是如何在基督耶稣里临到我们，我们如何借着信靠耶稣悔改，恢复跟神的关系，成为神的儿女。那这是特别的启示，也是神明显出来的，这是今天的世人所最需要聆听的。对，关于神的旨意，就人所能明白的，神所显明出来的，成为是明显的旨意。至于神所没有显明出来的，成为隐秘的旨意。很遗憾的是，不少基督徒对于神明显的旨意这本圣经兴趣不大，但对于神所没有明显的隐秘的旨意非常有兴趣，去寻求那些超然的人不可知的奥秘的事，想要这样做，但是到头来却离开了圣经的根本，导致教会侍奉灵命生活出现了许多幻象乱象。关于神隐秘的旨意，是神所没有启示给我们的，也是我们所不需要知道的。我们需要知道是圣经神的话清楚的这个启示。人忽略这个神的话语，去追求那些异象异梦，实在是本末倒置，把自己引到一个危险的地步里。关于隐秘的旨意，我们可以举例说，主耶稣清楚告诉我们，将来他再来的那一天，那一日，那时辰，那时间是没有人可以知道的。主耶稣一定要再来，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但是哪一天来，哪个时辰来，是没有人可以知道的。主耶稣甚至说，那时辰那日子没有人知道，连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主耶稣乃是说，站在他是人子的地位上，我们记住耶稣就是完完全全神，他道成肉身，取了完完全人性，称自己为人子。他取了人性是要害我们认同，他为了我们的缘故忍受许多试探，但他没有犯罪，他就能搭救我们这些受试探受苦的人，他是我们慈悲忠心的大祭司。这就他的人性而言的，就他人性这方面而言的话，人子来说，他也不知道。 人性不是无所不知，也不是无所不在，也不是无所不能的。人性是有其限制的。主耶稣会哭，主耶稣会渴，需要睡眠，需要吃饭，这些是人性的需要。所以当主说按照在人子地位上，他也不知道哪一天基督耶稣要再来，是说这个事情是没有任何人可以知道的。当然主耶稣的神性来说，他无所不知，他当然知道。所以他告诉我们，连他是就一个谦卑的人子的地位上来说，都不知道哪一天是耶稣再来的日子。他当然不要他的儿女，就是今天我们去寻求去推算耶稣哪一天要再来。很遗憾的是，在教会历史上这种事情层出不穷。常常有一个教主领袖自称为先知，他算出来哪一天耶稣要再来，就叫信徒变卖的财产啊，大家一起到山上等候。那在19世纪就有这样的例子发生，结果那一天大家到山上等，结果耶稣没有来，那天被称为大失望日。那20世纪21世纪今天还是有一些人说他从圣经算出来耶稣哪一天再来，很明显这是违背圣经所说的。关于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哪一天哪个时候，这不在圣经启示范围之内，这叫隐秘的旨意，我们不应该去追求这方面。反而我们知道主耶稣告诉我们，他来的日子像贼一样，就是说贼要来偷东西不会告诉家主说我什么时候要来偷你东西，来是出其不意的。所以主耶稣的意思是说，他再来的日子不是人想到的啊，在那时候他就来了。所以呢，我们知道主耶稣一定要再来，但是我们不知道哪一天他要再来，所以我们天天都警醒等候，预备好每一天主耶稣都可能会再来，今天他可能会再来，所以我们随时预备好迎接他，是忠心良善的仆人，不是醉酒动手打同伴的那样的恶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更多去明白神所赐给我们这本圣经明显的旨意，认真查考遵行主的话语。这本圣经神的话语明显的旨意，实在是我们脚前灯路上的光。少年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来遵行你的话，我将你的话藏在我的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所以我们要看重神所明显的旨意，因为他显明给我们，就是要我们和我们的子女来谨守遵行的。关于隐秘的旨意，我们可以再举一个例子。以前在宗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是神所重用的仆人。有一次呢，有一个人问他一个问题，请问路德先生，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请问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之前神在做什么？那路德就回答说，神在创造世界以先，他在那里削棍子削藤条。那这位弟兄还没有听明白他的意思，就继续问说，为什么神在创造世界以先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在削棍子削藤条呢？路德又继续回答说，这是为了准备一根棍子一根藤条来打后来发这样问题的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神没有启示我们他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做什么，我们就不要去猜测他在做什么。圣经所启示的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预备我们得神儿女的名分，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神在创世以前，他的预定拣选他的儿女，这是圣经所启示的。那圣经所没有启示的，就隐秘的旨意，是我们不需要知道的，也不能知道的。所以我们明白了神的旨意分成这两大方面，神所显明的叫做明显的旨意，神所没有显明的，神没有赐给人的，叫隐秘的旨意。我们就可以了解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与生活，就是要不断的去寻求明白神已经显明在圣经里面的旨意，不要去追求那所谓隐秘的旨意。在第三方面，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于罪恶的存在与活动。圣经告诉我们，神不试探人，他也不叫人犯罪作恶。雅各书第一章十三节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因为神恨恶罪，神是圣洁公义，他是光，在他毫无黑暗，他是众光之父，他没有转动的影儿。 罪恶和他的圣洁本性是相违背的，所以神不会叫人作恶，也不试探人，而且神也不喜悦人犯罪作恶。在出埃及记20章第5节说，神吩咐我们不可跪拜偶像，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世代。在第20章第7节继续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这都说到神是圣洁的，所以不可以妄称主名，也不可以拜偶像。以西结书18章23节，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第32节说，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这些经文告诉我们，神不试探人，也不叫人作恶，他恨恶恶，因为他是圣洁伟大的真神，他是光，他也不喜悦恶人犯罪死亡。然而世上却发生了这些罪恶的事情，天使犯罪堕落，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世人偏心己路，致使恶果死在罪中。那么为什么罪恶会存在呢？这个在神学上称之为神的旨意，在这一方面他容许罪恶发生，但是他并没有参与其中，他不行恶，也不试探人，也不叫人作恶，而罪恶是存在的，这是因为神容许它存在，神容许邪恶存在于今天这世界上。这个在神学上称之为叫做任凭性的旨意，就是神任凭他，神没有叫他这样做，神也不喜悦恶人作恶犯罪，但是神容让这个事情发生，这个我们就称为是任凭的旨意。那这个任凭的旨意我们为什么说是这样呢，有这样的名称呢？因为我们前面说到神的旨意有隐秘的旨意，有明显的旨意，都是根据生命记29章29节所说的，以及其他经文整体的见证。圣经也的确说到神有第三种叫做任凭的旨意，那在罗马书第1章从21节到第32节，在罗马书第一章这段经文里面一共出现了3次的任凭。首先我们看见24节说过，所以神就任凭他们这些明明知道神却不把他当作神，也不感谢他，也不荣耀他，所以思念变为虚妄，心思变成昏暗，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他们不理会神，不感谢神，不荣耀神，神任凭他们。24节，惩着他们心里的情欲去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在第26节又说，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在第28节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就看见罗马书里面出现3次任凭，显明罪人犯罪偏行己路，那神就任凭他们这样做。换言之，当人选择背叛神明显的旨意的时候，神要人自己负责，就容让人选择犯罪，这在神学上称之为任凭的旨意。然而虽然神任凭这些人继续犯罪作恶，但是神仍然掌管万事万物，掌管历史，罪人所犯的罪不能破坏神的终极计划，神的旨意仍然是必定要成就的。换句话说，神容许这些恶人之恶发生，但是恶人所犯的恶却不能破坏神的计划。洪水泛滥的时候，主耶和华坐着为王，这显明神的宽容忍耐，要等候罪人悔改，然而他的旨意计划绝对不会被罪人所犯的罪所破坏。我们看圣经上说到，路加福音22章22节说，人子固然要照着所预定的去世，但那卖人子的有祸了。主耶稣要上十字架是圣经所预定的，神所计划的，神容让任凭犹大出卖耶稣，那犹大他是卖人子，他有祸，他有责任。使徒行传第2章23节说，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这讲主耶稣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 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所以主耶稣上十字架承担我们的罪，做成救恩，是神的定旨先见。神任凭容让那些无法之人的手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在使徒行传第十四章十六节说到，神在从前的时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所以神任凭万国各行其道，外邦各国远离神，不认识神，神任凭他们。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节说到，保罗在亚略巴谷的讲道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一直说神任凭他们各行其道。但是如今因为基督耶稣已经来了，十字架救恩已经做成了，福音开始传开来了，要吩咐各处人都要悔改。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神任凭的旨意是他的恩典，宽容人，让人悔改。今天我们一起学到了神的旨意的分类，我们看到神的旨意有隐秘的旨意，有明显的旨意，有任凭的旨意。唯我们基督徒听从神的话语，去寻求明白神明显的旨意，在圣经所启示出来的，不要去追求那个不能明白的隐秘的旨意，更不要去犯罪到个地步成为神任凭我们，那就是我们生命最大的危险。求主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遵行神的旨意，神明显在圣经所启示的。我们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你的话语何等宝贵，我们实在是爱慕你的话语圣经，因为是你明显的旨意，是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子孙要谨守遵行的。你的话实在是我们脚前灯，路上的光，我们生命的灵粮，生命的活水。若是没有你的旨意，我们如何生活呢？感谢主，也就是保守我们神的儿女，让我们不要偏心己路，不要任意而行，让我们愿意谦卑顺服，愿意证明你的荣耀。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圣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谢谢您收听